領會重責啦。我哋奉主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開始我哋聚會。首先，我哋用詩篇第100篇，我哋用宣召嘅方法、啟應嘅方法，要重讀。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樂意侍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
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羊、草場的羊。
當全村者進入他的門，當歡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跟住我哋唱讚美詩，頌讚耶穌聖名。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跟住我信仰古柏斯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才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安，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跟住我哋係 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4至29节，圣经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祷告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乏。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你们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处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跟住我哋背诵嘅经文喺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8节，我哋一齐背诵两次。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助到上帝面前。跟住是讲到时间，我们请蔡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证道的经文的主题是作福音的执事。请蔡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看今天早晨海德堡亚里问答的第61问。
我们看这个海德堡亚里问答的第61问。
我在上帝面前得蒙悦纳，对不起，我先问哦，你为何说唯独因信称义呢？
你为何说唯独因信称义呢？
我在上帝面前得蒙悦纳，并不是因为我的信心有什么价值，而是单单因为基督的赎罪、公义和圣洁，成为我在上帝面前的义，并且我唯独借着信心接受此义，才能使他成为我自己的义，此外别无他法。好，我们从这一段海德堡亚里问答，我们看到什么是因信称义，而且这里特别强调为何说是唯独因信称义。
所以我们看到海德堡亚里问答，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怎么叫唯独因信称义呢？
一个称义的人是被上帝所接纳的人。
一个称义的人是被上帝接纳的人。
所以这里他的答案首先说，我在上帝的面前得蒙悦纳。
所以这里的答案就是我在上帝面前得蒙悦纳。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人对我们的接纳，最终有一天你要面对的是上帝是不是接纳你。
最重要的不是说人怎么接纳你，最重要就是有一天你在你到上帝面前，上帝要接纳你。
所以一个称义的人，他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一个称义的人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那有一天我们也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那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是否是一个称义的人很重要。
如果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称义的人是很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被称义，没有被上帝所接纳，那最终我们还是下地狱。
如果我们没有称义，没有被上帝接纳，我们最终都要落到地狱。
虽然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了很多好像是非常公义的事情，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虽然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了很多很多很公义、很有价值的事情，
可是上帝有没有接纳我们？
可是上帝有没有接纳我们？
而神接纳我们的基础不在乎我们做了些什么。
上帝接纳我们的基础不是在乎我们做了什么。
所以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信心。
所以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信心。
就是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的，还是你相信你自己所做的可以蒙上帝的悦纳？
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或是你相信你自己所做的蒙上帝悦纳？
我们需要很仔细的来思考，今天如果上帝审判我的话，我是否在神的面前可以蒙悦纳？
我们很仔细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如果是上帝，我们在你的上帝面前，我们所做的事是否得到蒙上帝的悦纳？
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更重要了。
接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更加重要了。
他说不是因为我的信心有什么价值，
这里他说不是因为我的信心有什么价值，
不是靠我的行为，是靠信心没有错，可是还不是信心本身带给我们什么价值。
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信心，是信心那个本身给我们有价值。
这个信心本身并不是它真正的价值，
这个信心的本身不是真正给我们有价值，
而是信心的对象，
而是信心的对象，
就是你信的是谁，
如果你信的是哪一位。
有些人说我有很大的信心，
好像说我有很大的信心，
可是他不是信耶稣，
可是他不是信耶稣的，
他其实他的信心是相信我自己还不错，我还很好啊，
所以他的信心是我自己都不错啊。
他以为他的信心很大就会被上帝审判，也不是，这个信心是单单因为耶稣基督的他的赎罪、他的公义和他的圣洁。
所以这个信心不是说你认为你信心大就得够，因为你的信心是基于耶稣的公义的信实和他的牺牲，
成为我在上帝面前的义，
成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义。
换句话说，你的义完完全全是因为基督的义加给你的。
换句话，你的义就是完全是基督的义加给你的。
意思就是说，你的银行里面好像是没有存款，你是一个破产的人。
意思就是说，你的银行完全是破产的，是零的，是没有存款的。
一分钱都没有。
一分钱都没有。
你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本来在神的眼中，你是必然是死亡的。
你在神的面前是一无价值的，在神的面前是必然是死亡。
但如今耶稣基督的义，他完全的顺服，他所换取的义就全部加在你的身上。
但是今天耶稣的义就是因为你的信心，就是将耶稣的义完全的加在你的钱款里面。
所以你在上帝的眼中，你现在就是一个被称义的人。
所以你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一个被称义的人。
那这是一个恩典，
这就是叫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这种信心？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在神面前是一个称义的人。
如果我们有这种信心，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称义的人，
我们生命就有平安，
我们的生命有平安，
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已经接纳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已经接纳了我们了，
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
我们已经同神和好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因为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为在你的面前我们被称为义，乃是你宣告我们成为一个义人。
天父上帝，我们很想感谢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能够得到称义，因为你宣告我们是一个义人。
这个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这个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就将一切加给他，这个因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你的荣耀。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而今得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白白得称为义了。
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
神设立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因为凭着耶稣基督的血，
也借着人的信，
亦即藉着人的信，
是要显明上帝你的义，
显明上帝的义。
今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救赎了我们。
今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救赎了我们。
我们如今在你的眼中是一个又公义又圣洁的人。
现在我们在你的眼中来看，是一个又公义又圣洁的人。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感谢你对我们的恩典，
感谢你，你对我们的恩典。
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凭着信心，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你所悦纳的人。
求主给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有一天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都是被你得称为义。
主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已经从死人中有复活的盼望。
今天我们藉着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在死人中有复活，有盼望。
而且圣经里面说，我们的盼望是那活泼的盼望。
圣经记着说，我们的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
是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永存在天上的基业。
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是永存的基业。
求主你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信心。
求主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种的信心。
我们也在这时候纪念到我们身体上有软弱的病痛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纪念到我们身体欠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
求主你一一的你来保守，你来看顾。
求主你一一保守和看顾。
我们特别的纪念到谭师母。
我们特别的纪念到谭师母。
求主你与他同在。
求主你与他同在。
减轻他一切的疼痛。
减轻他一切的疼痛。
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只有仰望你。
只有我在你面前，只有仰望你。
让你的安慰临到他。
好叫你的安慰临到他。
主啊，我们也为张丽萍姐妹继续的祷告，你继续的看顾带领他。
我们为到张丽萍姐妹来祷告，你继续的看顾同埋带领他。
知道主你是永远爱他的。
我们知道主是永远爱他的。
我们也感谢主你，在陈佩英姐妹身上，你真的是扶持她，也赐给她有健康，这一切都是恩典。
感谢你都是带领陈佩英姐妹，你都是继续扶持和带领她。
我们为着严丽伟姐妹继续的祷告，你用你的右手托住她。
我们为着严丽伟姐妹祷告，你继续的恩手托住她。
我们把谭国勇弟兄带到你的面前，感谢主。他的健康也是你所赐的。
我们将谭国荣弟兄带到你面前，感谢你，你的健康都是你所赐给他的。
继续把何珍梅姐妹也仰望，把王永林姐妹也带到你的面前，给她机会更多的认识你。
继续为何珍梅姐妹你带领她，同埋王永林姐妹继续你都是带领她同埋托住她。
我们也为谢太太向你感恩，主啊，你给她健康，也给她有服侍的心，这一切都是主你所赐的恩典。
我们为到谢太太献感恩，你都赐俾有健康，同埋你赐俾有服侍你嘅机会。
为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来祷告，我们的第二代，我们的第三代，我们的孙子们，主啊，都在你面前来祷告，求主你看顾保守他们。
为了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下一代，他下一代都能够得到蒙主你的保守。
那主你的恩典，你的祝福能够赐给我们的后裔。
让你的子孙，你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后裔。
主啊，你是信实的神，愿主你在这个恩怨的生活当中，你继续向我们的后代来施恩典。
主，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继续的施恩典给我们的后代。
我们也为广东堂拼牧在主你面前祷告，愿主你自己恩待，你自己来带领。
为到广东堂的拼牧事工，继续你恩待，继续你求你继续的带领。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做福音的执事。
今天我们思想的题目就是做福音的执事。
从第一章的二十四节，如果你看的话，今天我们读到二十九节，但是在这些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保罗开始为他自己的事工来辩护。
今天我们读从哥罗西书第一到二十四到二十九节，我们看到保罗他为到他侍奉的事工来辩护。
你看到在第一章的第二十三节进入到第二十四节的时候，其实保罗在这里开始了另一个主题。
所以你看到保罗的写哥罗西书的由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就保罗另起一个主题了。
他解释了什么是福音，讲到了福音的盼望，现在他来更清楚地讲到什么是福音的指示。
所以今天他讲到福音，讲到福音的盼望，现在继续讲到福音那个执事。
这福音的指示就是这个福音的事工到底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性质是什么。
所以这个福音的执事就是福音的事工，福音的信息是什么。
那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教导。
在这段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教导。
我们今天早晨来思想三点。
我们今天的思想是三点。
第一点就是福音事工所带来的苦难。
所以福音的事工会带来到苦难。
侍奉是有苦难的。
侍奉是有苦难的。
侍奉是有劳苦的。
侍奉是有劳苦的。
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这里就讲到，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喜欢乐。
所以这个 嗰個《羅西斯》第一章第二十四節話：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得歡樂。
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切勸。
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欠缺。
這是福音事工所帶來的苦難。
這些是福音事工帶來的苦難。
那是又有喜樂。
又大有喜樂。
第二點是從二十五到第二十八節。
第二十五到二十八節。
福音，這個傳道人是被托付做管家，他有個管家的職責。
這個傳道人是被做一個管家，是一個管家的職事。
所以福音的事工是有托付的。
那个福音的事工是有托付的。
牧师长老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牧师长老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一个传道人最重要的是传讲上帝的话语。
所以这里讲到给我们看到，一个保罗说一个传道人最重要是传讲福音，
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要将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所以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八、二十九节这里讲到，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里第二十八、二十九节的话，我们传扬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就是二十九节，
就是二十九节。
福音事工的力量在哪里？
福音的事工的力量在哪里？
这个事工的力量就是神的能力，
就是神的能力。
那在希腊文里面用的 dunamis， 是一个大有能力的能力。
这个原文来讲，大有能力的能力，
不是人的能力，
不是人的能力。
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这里，保罗讲到，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来尽心竭力。
所以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那我们来看第一点，福音事工所带来的苦难。
第一点，我们看到福音事工带来的苦难。
我们知道传道人是需要有呼召的。
我们知道一个传道人需要有呼召。
Arsis Paul他曾经这样说，他说牧师是世界上最崇高的呼召。
所以这个 Arsis Paul 的话，一个牧师是一个最崇高的呼召。
那可能很多人觉得是吗？不是医生吗？不是律师吗？不是美国总统吗？
有的人说不是吗？是医生啊？是律师啊？说是做总统啊？
我们常常是从一个人的影响力来看他的呼召是不是这个重要啊？
我们从一个人的影响力来，这个呼召是不是很重要？
但是不要忘记，
但不要忘记，
上帝唯一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
但上帝唯一的儿子是耶稣基督，
他的呼召是传道人，
他的呼召就是要做传道人。
耶稣来到这世上，虽然他是木匠的儿子，但是他是传道人。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的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他的身份是一个传道人。
所以阿西斯波就说，他说毫无疑问的传扬基督那不可测度的丰盛，这个呼召一定是一件上帝认为最崇高最崇高的一件事情。
这个呼召是一个非常崇高崇高的呼召来的，这个阿西斯波讲。
所以阿西斯波就接下来他说没有比传扬上帝的话语更加的重要，
没有一件事比传讲上帝的话语更重要。这个阿西斯波继续讲，
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呼召。
这个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呼召。
他说：“尽管我的舌头贫乏，口齿不清，但得知上帝已经将他的话语赐给某一个人的心灵，就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
他说：“虽然现在我绝口笨舌，但是我所传讲的福音真理是要进入到人的心里面去打动他们。”
上帝的话进入到人的心灵。
上帝的话是进入人的心里面。
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动工，要把人的生命改变过来。
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动工，将这个人改变过来。
他说这是最荣耀的一件事。
他说这是一件最荣耀的事情。
那是在这件最荣耀的事工当中，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个维度。
所以你不要忘记在这个荣耀的事工上面有仍有一个个维度。
这个维度常常是被忽略或者被淡化的。
所以这个维度呢是被忽略和被淡化了。
就是苦难。
就是苦难。
福音的事工是跟苦难是分不开的。
福音的事工和苦难是分不开的。
所以许多的年轻传道人在进入福音的事工这个工厂以后，他突然感觉到非常惊讶。
所以很多年轻人的参入这个事工来，他发现到很惊讶。
他面对的是一个受苦的现实。
他面对一个是一个受苦的现实。
保罗在这里二十四节他讲到，他说福音的事工包含了受苦。
但保罗说福音事工是包括了受苦。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喜。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
并且在我肉身上填满基督患难的切欠。
并且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贴满了患难的欠缺。
这个基督患难的切欠欠切缺欠
基督患难的个缺欠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保罗的侍奉里面他有极大的喜乐。
我们看到保罗的事工里面有 很大的喜乐。
是在一个苦难的背景下有极大的喜乐。
在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他有极大的喜乐。
那这就是上帝的呼召。
这是上帝的呼召。
因为侍奉如果没有喜乐就不是侍奉而是一个工作。
如果侍奉是没有喜乐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个侍奉。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在传道的事工上你没有呼召的话这个传道的工作一定是个什么是一件只有苦难没有喜乐的事。
如果一个做传道人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的话你这种个工作这个是一个没有喜乐的。
那如果有苦难但是又有喜乐就说明什么呢？是上帝的心意。在这个服事当中你有种甜美，你知道上帝要成就他的计划。
所以这个有苦难和有喜乐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要给我们知道在上帝的工作里面 有喜乐有苦难
所以受苦是呼召的一部分。
所以受苦是呼召的一部分。
那保罗在这里其实这句话的含义非常的深奥。
保罗这句话的含义非常的深奥。
我们都知道上帝的话语祷告圣礼都是什么，都是救恩的途径。我们用一个叫做 means of grace。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话语是藉着祷告和祈求代求，我们看到是一个 很神圣的个恩典。
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慢慢被塑造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这个过程神是透过这个蒙恩之道或者说救恩的途径把我们塑造成更有基督的样式。
所以一个信主的人慢慢被一个从悔改一路被塑造成为一个成圣的人，那是一个过程里面，这是很大的恩典。
但是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进入到上帝的关系跟他的这个相交中，我们用圣约这个我们说 covenant 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所以藉着圣道和圣言和圣灵的带领给他，让他建造塑造，被带到这个人完全去到神的面前。
那这个进入除了在这里面，这是希腊文，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其实在描述一个我们基督徒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这种的相交。
所以这个进入就是讲到带领一个人和基督那个相交的关系。
那保罗在这里其实他在表达什么呢？就我们的受苦可以来填满基督受苦的这个缺欠的时候，他是在讲进入到他的受苦的一种相交的生活里面。
保罗说到我的受苦就是贴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这种是一个讲到一个信主人和上帝有这种相交的关系。
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受苦本质上是没有任何这个缺欠。
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受苦本质上是没有欠缺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受苦他的价值和效力是没有任何的缺乏的。
耶稣基督的受苦的价值完全完全是没有缺乏没有欠缺
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个救恩这个救赎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受苦那个被钉到最后他说胜了是完完全全的成就了。
保罗不需要为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受苦再添加任何的东西。
保罗不需要将耶稣基督的受苦再加上再贴上一些什么。
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
耶稣基督已经成了一切完全了，
他是完美的赎罪，
他是完美的赎罪，
他是完美的救赎，
他是完美的救赎。
所以有很多时候天主教徒在这一点上就没有完全明白，
有的时候天主教他在这个事上他没明白，
所以他们常常会觉得说他们也要经历一下耶稣基督的受苦，
所以他们有时的话他要经历到一些耶稣基督的受苦，
他能提升他们跟基督之间的这一个关系，
他提升到自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在受难节的时候有些地方的天主教徒他们就会让某些人背起十字架来走一段路，然后甚至去体验这个拎十字架的时候的这种残酷这种的受苦。
有一些个受难节，有些天主教，有些他们要在那个当晚里面他要背起这个十字架去走一段路去体会到耶稣的受苦的情况是怎样。
这不是保罗这里的意思，
这不是保罗的意思。
那这个的填满，这个的填满是一个怎样的填满呢？
这个填满，这是一个怎样的填满法呢？
是跟基督在恩怨当中的相交当中，我们体验的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苦难，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苦难。
所以同基督有这种相交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苦难就是我们同他相交的时候，我们体验到他那种的受苦。
所以彼得就说，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我们蒙召就是为了受苦。
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讲到，我们蒙召是因为受苦。
所以一个传道人他在这个服事当中他不可能没有受苦的。
所以在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服事主的人，他没说他没受苦的。
他的苦难并不一定是来自于这个做传道人比较穷啊，不一定是在物质上的这种缺乏，有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苦难。
他的苦难不是单单是讲到经济那方面的钱的贫穷的问题，他苦难是各种各样的那个苦难。
他在爱他的羊爱教会的过程当中，他一定要做出牺牲跟舍己。
所以他爱他的羊，他一定要做出牺牲和舍己。
因为耶稣基督在爱我们的时候，他也为我们付了代价。
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的时候，他已经付上一个代价。
保罗在这里讲福音所带来的苦难，是在讲他为了教会为了福音所做出的牺牲跟苦难。
所以保罗他说到他是福音受的苦难，这个苦难就是保罗为了基督为了教会受的牺牲，
使到所有的人在看保罗侍奉的时候必然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为我们做出了这些的牺牲。
所以被人家看到保罗这种牺牲时，想想到耶稣基督也都是为我们牺牲而死的。
一个有呼召的牧师传道人在教会当中服侍的话，他一定是要为这个教会付上代价。
一个传道人说有这个呼召，就是一定要为教会去付上代价，
传讲上帝的话语，
传讲上帝的话语，
是向这个苦难的世界中宣告，
向这个苦难的世界中宣告，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受苦的。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受苦的。
他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了道成肉身，舍己顺服天父，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来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缘故而受苦，上十字架钉死，死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在这个受苦当中是有喜乐的，
但在这个受苦当中他是有喜乐的。
那我们想请问每一位移民的父母，当你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你们也受过不少苦。
所以我们问我们在当中每一个人，当我们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都是受了很多苦。
在受苦的过程当中，当你看到你的子女在这里长大的时候，其实你的受苦常常是你会觉得它有没有价值。
所以你看到你的子女慢慢长大了，你回想看你的受苦对于你来说是有没有价值。
很多父母亲他之所以愿意受苦，是因为他为了第二代的前途，他来到美国移民的目的是在这里。
有好多个父母佢移民嚟到美国，嗰个目的就为咗第二代先嚟到呢度。
所以他的受苦，他觉得是有价值，因为他所爱的人在这里，他觉得我移民所付的代价是值得的。
所以当佢能够为到下一代嗰个前途话，佢认为佢个受苦系有代价，系值得嘅。
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很后悔。
但系有时候我哋会后悔，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所想象中的，跟我们所付出的，跟我们所想看到的，这个是有差距。
有啲时候我哋所付出嘅，我哋所想象当中嘅有好大嘅差距，我咪灰心。
那福音的事工的受苦是绝对有价值的。
福音嘅事工嘅价值系绝对有价值嘅。
不是移民所付出的代价这一种的价值。
唔系移民所付出嘅代价嗰个价值。
但是你所付出的这一些的，在服事上所受的苦，是把人带到天国里。
你所服侍嘅系将人带到天国嗰度去。
是让他们的灵魂能够得救，
让他们的灵魂能够得救，
这不就是比一切更有价值吗？
这些是不是比一切所有的更有价值吗？
如果不是为了灵魂而做这件事情，你就没有呼召了。
如果不是为了灵魂你做这件事情，真的证明你是没有呼召，
那你就没有看到灵魂比一切都宝贵。因为一个人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在神爱者的国度里永永远远享受上帝的爱跟上帝所要给他的那一个荣耀的生活。
如果你想想下，如果你为一个灵魂，佢系死喺罪恶过犯当中，我哋将佢带到上帝嘅面前去，呢种个事工系何等嘅荣耀啦！
有什么可以跟这个相比呢？
有乜嘢跟呢个事工嚟相比啦？
那我们来看看第二点。
我哋睇第二点。
25-28节。
25-28节。
所以福音的传道人是被托付来做管家的。
所以福音嘅执事就系要做管家。
那这一个管家的职分啊，最重要的这一个使命是什么呢？
这个管家的职分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
那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所以他要知道看到一个道理，就是将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
在25节这里，如果我们从28-29节我们读的话，这里就讲到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要传各样的道理，是要将基督完完全全地带到人的面前，神的面前。
那当时的假教师传的是一些奥秘的知识。
当时的假教师是传一些奥秘 的事情。
好像具备一些特殊的智慧，需要有特殊的智慧的人才能明白。
好似佢所传嘅，有啲特别有智慧人先能够听得明白嘅。
保罗在这里跟他们做的刚好是相反。
保罗上去同佢哋讲系刚好相反。
他虽然用奥秘这个词，
虽然佢用呢个奥秘呢个字，
但是他的意思是，原来在向人隐藏的这些事情，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把这些事情都向我们解开了。
所以这个是原来向人所隐藏的一件事情，现在在基督里面已经将这件事情完完全全的揭开了。
神主动的将这些隐藏的奥秘向我们显明，是让我们可以得救。
所以上帝将这个奥秘的事完完全的表明出来，就是要我们得救。
所以在27节那就讲到，神愿意叫他们知道，就是能够明白。
所以第27节说，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给他们明白，
让他们的心里面充满着荣耀的盼望。
好，叫他们的心里面充满着荣耀的盼望。
那所以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是一个传道人一个最主要的在服事上他的托付。
所以一个传道人的托付，就是要将人完全全地带到神的面前上面。
那所以这是我们的服事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是我们服事的人一个目标。
啊，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的面前，就是他的生命变得更成熟了。
所以完完全全地将他引到上帝的面前，就是他生命的成熟了。
他不再是个属灵的婴孩。
他不是再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啊，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
一个基督徒的成长 是需要经过一个学习，不断的操练，经历神，这是一个过程。
一个基督徒的成长的过程，有学习经历和成长起来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的来到神面前的人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能够 来到神的面前的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刚才我们从海德堡药理问答里面读到什么叫做称义，
所以还是我们读到海德堡药理问答那里什么叫称义。
一个称义的人就是一个本来被定罪宣告有罪的人，现在来到神的面前被看为被宣告为是一个无罪的。
所以一个被宣告定罪的人今天他带到来到神的面前被宣告是无罪释放的。
一个被罪所辖制做奴隶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现在活得真正的自由。
一个被罪狭窄的人被罪改制的人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得到完完全全的释放的人。
原来跟神是为敌的，现在因为带到上帝的面前他成为上帝的朋友，甚至成为上帝的儿女。
原本他这个人是以上帝为敌的，今天如果带到上帝的面前是以上帝为朋友，是一个和好。
这是来到神的面前，
这些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请问今天你有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吗？
请问今天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
还是你只是来到教会来到人的面前，还是你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来到神的面前还是你来到人的面前呢？
各位弟兄姐妹，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才能够真正的被上帝所接纳。
只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够真正被上帝接纳。
从敌人变成上帝的儿女，
从敌人变成上帝的仔女，
从罪人变成义人，
从罪人变成义人，
从奴仆罪的奴仆变成一个在基督里有自由的人，
从一个奴仆现在被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我们今天有没有被上帝所医治？
我们今天有没有被上帝的医治？
只有上帝的话语。所以这里说他这个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就是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建造我们。
所以你又讲到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戒备将人完全带到神的面前，这里讲到神的智慧。
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改变。
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我们没有这种的改变。
所以福音事工这个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需要全备的传讲。
所以福音的事工是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要全备的传扬。
我们看到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传扬他就是不管任何的事情最终你要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真理福音的内容你要把它讲清楚。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传扬他是要我们要传扬的是一个真正耶稣在十字架做了这个赎罪的大功的一个恩典。
不管任何的事情到最后你有没有办法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
所以 无论你怎么讲法，就是你最重要是你将耶稣基督是引导耶稣基督 他为你罪而受死。
虽然现在的时代跟耶稣基督或者说保罗的时代好像是不一样的时代，
所以这个时代和保罗昔日的时代是不一样。
我们需要碰到的各种的挑战包括后现代主义新纪元运动等等，但是道理福音的道理没有改变，是古老的福音。
所以我们所碰到的很多是新时代和福音的
所以传道人传的道不是一些新的东西，实际上是古老的福音。
所以一个传道人所传的道不是一个新的东西，是一个古老的福音。
当我们失去的福音的内容没有抓住这些最核心的圣经中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福音的盼望。
如果我们传扬这个福音，如果我们没有捉住这种核心，我们所传的是一个没有盼望。
没有持定耶稣基督为元首，就没有让他做你生命的主，你的生活永远不会有上帝的祝福。
如果我没有持定耶稣都做我们的元帅做我们的主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不只是讲一些很复杂的东西，他也是在教导信徒怎么样把福音应用在生活当中。
所以保罗他不是讲的一些 很独特的事情，就是要我们将福音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
耶稣都为我的罪死，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
现在我有一个新的身份，
他赐给我一个新的心，有圣灵住在我里面，给我力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他赐给我一个新的心，我们有新的力量，给我们活着，还要讨神喜悦的生活。
我在恩典中生活，我进入到他的国度里，在神的家中，我可以有能力的来服侍他。
我在恩典的生活，我进入神的家中，我有能力去服侍我的神的上帝。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跟我们所信的信仰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当我们读这里的时候，基督徒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是没有贴切的。
我们可以说圣经的真理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所以圣经的真理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的每一个层面上面。
你可能会问说，这是真的吗？
所以你可以问，你说是不是真的呢？
是真的。
是真的。
如果福音不能够涉及到我们的方方面面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跟生活脱节的信仰。
如果福音不是带到我们每一个环节的生活里面，这个福音和我们的生活是贴切的。
那我们来做一些示范。
我们做一些示范。
大家都非常紧张，这个星期二是美国的大选，对不对？
所以这个星期二我们知道个人很紧张，因为是一个大事。
有很多人说，不管哪一个党赢，不管哪一个就是当上美国的总统，可能美国都 会出现暴动。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的估计说，如果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做总统，都会有一种暴乱。
因为美国今天的社会已经太过两极化了。
因为美国的社会今天进到是两极化。
今天我们在面对一个非常混乱不安甚至很复杂的一个社会。
今天我们面对一个混乱不安很复杂的社会里面。
我们如何作为一个基督徒尽到我们公民的责任，又冷静地从圣经中可以去思考，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怎样去尽咗一个做公民的责任，同埋我哋点样去思考上帝嗰个？
你的信仰和你的生活怎么能够不脱节？
你嘅信仰同生活点样系冇脱节？
你怎么样投票？
你点样投票？
那应不应该投票？
应不应该投票？
你需要真正的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祷告，然后来思考这件事。
你需要翻你圣经嗰度啊祷告嚟寻求呢件事。
如果你没有一个福音的框架，
如果你没有一个福音的框架，
你很容易让你的情绪来主导你。
你很容易让你的情绪去引导你。
你很容易让你身边的人，甚至是这些的媒体的信息影响你。
你很容易被你身边的人或是媒体影响到你。
但是如果上帝的话语真理是上帝所给予你的盼望福音的话，你就知道在这件事上你怎么应该来做。
如果上帝的话语能够对你有这个盼望，你真正的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你怎么去做？
没有个政党是完美的。
没一个政党是完美的。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
没有个总统是完美的，因为他们都有道德的缺陷，也都是罪人。
没一个总统是完美，因为他有道德的欠缺，因为他也是一个罪人。
选举的目的是什么？
选举的目的是什么？
投票的自由权利又是什么？
投票的自由权利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培养足够的民主的素养来做决定？
我们有没有培养到一个民族的素养来去决定投票？
我们怎么来看政见？怎么来分析今天政党里面推出的，不管是他们的政策也好，而这四年里面有多少的改变？
我们看到一个政党，我们怎么去分别，还有在四年来在多少个改变。
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需要有的是圣经的真理。
作为基督徒，首先要有圣经的真理，
你才能够把这些事情看得清楚，
才能够将这个事情看得很透。
但是最终你的盼望不是政党，也不是这个国家，乃是耶稣基督。
最终你的盼望不是政党，不是一个某一个总统，乃是耶稣基督。
你的投票主要的目的是让一个政府是能够使福音在这个地方 可以继续的宣讲。
你所投票的就是因为有一个总统能够继续为这个福音在这个地上能够继续的传讲。
虽然你会发现这些的政策跟圣经的原则这两个圈圈里面重叠的地方越来越少，
所以你发现到这个政党和这个福音的时空是在这两个圆圈里面慢慢它交叉点很少了，
但是在这少的里面仍然有合乎圣经的原则，
但在小的里面也都有一些是合乎神的旨意的。
我们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求平安，
我们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求平安。
虽然我们就像圣经里面旧约时代里面以色列人被掳一样，他们知道他们在巴比伦只是暂时居住而已，我们的家不是地上的家乃是天上的家。
所以当然当时以色列人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是他乡，他也都是为到他这个被掳的他乡来祷告。
我们的选举的目的是我们要为着我们的邻居，为着这个社会，为着这个城市来求平安。
我们那个选举是为了我们的邻居这个社区去求平安，
不是我们个人的利益，
不是我们个人的利益，
乃是整体社会最大的利益，这是选举的目的，
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最大的利益，这个是选举。
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真正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住进禁止跟应许三件事情，如果他们能做到哪一个政府就是应该是一个最合神心意的政府。
所以我们要怎样去有智慧的看到一个投票一个总统是怎样 在这三件事上面 在尽忠去做。
政府应该禁止在社会里面对社会有伤害的行为，
政府要禁止对社会有伤害的事情，
政府应该促进对社会有价值有利，这是政府的扮演的角色。
政府要给这个社会有价值有利益是政府 要做的。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最重要的政府要应许人民有足够的自由，
所以这个民族的社会里面就是要政府要给这个人民在这个地上有自由，
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
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知道福音永远可以在我们生活中被应用，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福音仍然被我们在生活上有应用。
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代当中做你忠心的仆人。
求你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在地上我们知道你怎样做一个有忠心服侍的子。
让我们经历福音的大能，
当我们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
是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的心，改变人意志的，
是改变人的思想、理智和心的。
因为耶稣基督你来到这世上是要做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
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做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
愿上帝你祝福我们，
愿你祝福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唱回应诗，愿你同行。 慈悲仁爱的天父啊，感谢你再一次引导我们来到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现在奉上少少的金钱，求你悦纳，求你施控。我们要离开的时间，求你都答应我们的脚步。我们奉主耶稣的基督名求，阿门。接着我们唱三一颂，然后接受祝福。
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请起来介绍自己。阿妹，欢迎你，欢迎你。简短的报告，今天会有马一夫妇的女儿接受婴儿的洗礼，而星期三仍然有网上的祷告会。下個星期，嚟緊呢個星期六6:00，我哋廣東堂會有福音聚餐，一家一餸。請大家留意，呢個嚟緊呢個禮拜六。而下個星期主日，連續四週教會有英文堂聚會之後，會有影相個人家庭個人嘅影相。11月16日星期六教會喺朝頭早10:00。開始會有一個教會做一個清理教會的草坪啊、掃樹葉啊、剪樹枝啊。如果有弟兄姊妹有興趣的，我請翻嚟參加。而11月29日星期五，我哋有感恩聚餐、聖餐同埋感恩見證。在這裡有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有哪個廣東堂的兄弟姊妹是有這個感動去做這個見證的，請跟小玲來聯絡。還有我們廣東堂在這個感恩節聚餐那晚呢，是會負責這個做分派這個食物的，還有負責這個好像上一年一樣的。咁而家我哋需要5位嘅教友嚟到幫手，已經有1位到報咗名啦。我仲要4位嘅教友喺呢個29日星期五晚嗰晚係嚟到幫手，係大約係喺嗰晚嘅4:00就嚟到呢度，然後去做負責安排佈置同埋派餐嘅。如果有感動嘅兄弟姊妹，請同小蓮或者我嚟到聯絡。有冇補充？如果冇嘅，我哋
呢度有感恩節嗰個聚餐送嘅，所以要上網sign up
啦。係要喺嗰度有個可以上網去嚟到用嗰個barcode嚟到要轉咗之後咧，話俾教會聽你究竟會帶乜嘢嚟。如果你唔識用嘅，可以同我或者小玲，我哋會教你點用。係。麥土散會。